打出了他生涯大联盟的第一支全垒打。
美国职棒印第安人队的台湾球员张玉成出战洛杉矶天使队，六局上半敲出个人大联盟的首轰，并且是支三分全垒打。而张玉成也在个人 FB po 文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出生于台东阿美族的张玉成，家境贫困，父母离异，从小缺乏亲情的关怀。若不是加入学校的棒球队需要住校生活起居，才得有师长的照顾。
国小毕业的时候，然后到国中的时候，然后有家福中心的老师来接触我们，然后就是每年都会给予我，就是我们家人接奖学金用这样子，然后当我们一些零用钱这样子，也有就是在一些课业上还是在家里的帮助上，然后就让我们得到一些很好的用品这样子。
而张玉成在赴美小联盟阶段曾经陷入孤单打击低落的负面情绪中，幸好有着信仰的帮助与太太的陪伴，让人生逆境有了转变。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好几位运动明星，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呢也很厉害。其实在2019年刚刚结束这个球季，他才刚刚登上了美国职棒大联盟，但真是一炮而红，一上去表现他就哇怎么这么厉害这样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日子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欢迎张玉成医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张玉成。
太太家里也来我们现场，欢迎你。
谢谢，谢谢主持人。
你们两位是在台湾认识？
学弟介绍。
哦，学弟介绍。
对，
然后后来你就直接就到美国陪他去了。
对，就是跟妈妈就是有讨论过，然后 OK 妈妈就让我过去陪他这样子。
所以这两年原来都等于是玉成自己在美国奋斗，这两年就感觉起来家里有多一个人比较好。
对啊，比较轻松，因为在球场上就是球场上以外的事情都是由太太帮我照料这样子。然后我就比较
可以专注在
我的球场上打球这样子。
对，生活上比较有人可以照顾。
对啊。
哦，那你到美国多久了？
今年是第六年，2014年就开始。对啊，然后也刚好今年能够上大联盟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是多大的年纪？高中
毕业，18岁的时候。
18岁的时候过去。
对啊。
那刚去的时候，他们是让你在哪个地方？
新人联盟。就是刚签约的选手，应该都是从新人联盟开始，慢慢爬起这样子。对啊。
所以那个过程会经历过
一 A 这样子，
二 A 三 A，
然后再打磨这样子。对啊。
那你第一次从3A升到大联盟的那个过程大概是发生了些什么样的状况？那时候
3A，那时候我的手指上是出了问题，这样子受伤。对，然后在球季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客场，然后我在做治疗，防护员就跟我说：“你治疗完了吗？”我说：“我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总教练找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防护员的那个
他
的表情就觉得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也想着应该会不会这时候也被叫去上去打按摩这样子。然后进了总教练的办公室之后，然后总教练就问我准备好了没，然后问我的手指状况怎么样，然后我都说我准备好了，然后手指也好了。
I'm ready。
对啊然后总教练就跟我说，那个明星三垒手他因为他老婆要生小孩这样子，然后他就恭喜我说，虽然就短短三天这样子，然后我也蛮珍惜这次的，就那次的那个时光这样子。
其实有的时候透过这三天，整个教练团也想看一下你的状况，
对吧？然后也让我的信心也增加很多这样子。
那时候你有赶快就让太太知道了？
有啊，我第一时间应该就先打电话给太太，然后再打电话给经纪人这样子。
我那时候是已经准备好行李要去开车。要准备走，然后他就打电话过来，他第一时间不是说，哎，我上大联盟，他说你不用来，然后我说为什么？
我就说出门了，
对，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说我要上大联盟，我就整个，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去寄东西，然后在那回来路上，我就在路上大叫，然后旁边的人都想说， 哎呦，怎么回事？对，那我就很开心，
很兴奋哦。哈、嗯哦，所以通常是接到电话，立刻就要去比赛了嘛，
对
不对？
对啊，对啊。
哦，对，所以那时候我有看机票、嗯，但是就蛮贵的，因为这么短时间。那我就想说算了，就邀请几位朋友看谁愿意跟我一起开到巴尔的摩。
哦，是在巴尔的摩，
嗯，就开六个小时。
所以那三天的时间，等于你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去。
对啊。
你自己第一场的比赛，很紧张会不会？出场之前，我觉得出场之前总是最紧张的时候。
那当然是一定会很紧张的。嗯。然后刚好那一场比赛就是，客场跟我说这是我第一场初登榜，然后我就想，嗯、为什么要说？因为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初登板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
更紧张
这样子。
有、啊、那时候在观众席有听到他们有特别广播，就说就是今天这个选手是第一次，很荣幸可以在我们球场，就是他是
大、欸、特别 announce 这件事情，對對對對，希望大家给你加油什么之类的，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啊，就大家就是有欢呼，然后帮我鼓掌这样子，就觉得让我。對對對，更紧张。
你会祷告一下吗？主啊，
有啊有啊，在唱国歌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会祷告这样子、嗯、然后就会让我比较心情会比较让就是让我比较缓和这样子，
对、啊、
比较好面对每一场比赛这样子，对、啊、
嗯，所以那次上去打得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吗？
三天时间就是没有击出任何安打，嗯，对啊，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经验，这毕竟这是一个过程这样子，然后也让我学习到就是要怎么站稳大联盟这样子，嗯，然后就是那时候三天结束完之后，然后就回山那比赛，反而就让我更加信心这样子，我一定要回去大联盟这样子。
可是因为没有击出安打吗？
没有，都没有。
那教练有跟你说什么吗？或者你会有因为有这样有点压力吗？
教练就跟我说，嗯，你做得很好，然后就只是你的心态要好好调整，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机会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之后 ，OK， 好，我就回三月就好好准备我的心态这样子，对、嗯。然后反而就是自信心增加起来这样子，对啊。
就是给你一个经验值。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球场很大，
对。
然后又加上观众又很多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
气氛上就差很多
，然后就很多人在关注，觉得很酷。
很酷。哎呀、啊啊。嗯，那你自己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六个小时的车，嗯，然后看到他这样子，
我看到金健第一眼，金健就说。不要紧张，不是你上大联盟，
所以你还比较紧张。
对，他说你看起来完全就是已经很不像一般平常的我这样，就是很紧张，然后都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嗯，对，他说请回来，
躺、嗯、down。
对对对对对。嗯，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紧，他的每一个打席我都坐超挺，因为之前在三 A 我们都是跟朋友聊天，就根本就不会就哦。过了好，就得分耶、嗯 yeah， 然后对，我那时候上大联盟我就每一个都很紧张，他手背我也是很紧张的看，对，嗯，就那天我也上大联盟了，
那天也上大联盟了，
对，
真的是不像复仇的概念的、嗯、那天也上大联盟了，
对，所以真的、
哦、
对，可是我知道他就是在教练团的风评都非常好，就大家都很喜欢玉成，嗯，然后像那时候印第安人的球探他就有特别跟我说，教练就说特别指定说我要 U Chain， 就是我要他，嗯，然后那球探还说 Are you sure？ 因为他的手就还是有在
治疗，对对对，那时候还在的，
对，然后 Tito 就说 Yes， 就是一定要 U Chain，、嗯、
所以那是第一次的大联盟初体验，就三天的代打嘛，嗯、对不对？
对、啊。
那回到小联盟，回到三 A 之后，隔了多久时间又再打电话叫你上来这样子？
八月底的时候也是刚好那个明星闪的手，因为打击的关系、嗯、然后伤到他的手腕，然后要开刀这样子、嗯、然后又开启另一个待在 对啊，就待在大联盟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个多月这样子，
嗯，那这一次就、啊、我大家就真的是注意到你了吼，
对啊，
你这一次第二次再要上来的时候、啊啊、那个心情跟第一次接到通知就不大一样了，
对啊，因为就觉得大联盟打球真的是很就是还蛮轻松，只是身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会有很多的观众，还有台湾的球迷，
对，
就是会关注我们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心态上面会比较有大的压力这样子、嗯，只是在表现过程会觉得比较开心，因为终于他在我的
这个舞台上，
梦想这个舞台，对啊，
真的是不一样，
对、啊哦，
那个关注度不一样，关注度不一样，压力不一样、嗯，可是对自己的期许跟那种我觉得有信心的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 的，
对啊。哦，
我们就来聊聊你那个三分炮吧，哇，那真的是。真的就叫一炮成名哎、欸！
对
哦，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你本身上去前应该状态就已经还不错了
哦。第二次上大联盟，说打击状况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然后那个状况是一二垒有人的时候，站上去那个打击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求主保佑，就是不要给我就是太大的压力，就让我击好每一颗球，让我在打击去有一个好的内容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打击就是。头脑是完全空白，就交给上帝这样子、嗯、然后直球过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打的，然后就一股力量，然后就把我就击出了全垒打这样子。对啊，
哇，当你击出这样锵一声，然后看球这样飞过去的时候，
对啊，我那时候打出去就知道是已经知道会全垒打。
你们打的那个当下已经有感觉了， 对不对？
对啊，有感觉、嗯、对啊。
所以那个心情是怎样的？
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因为会想到是天上的爸爸这样子、
哦、真的
对啊，因为小时候就是那个念头，就是因为会看到，其实我那时候看球是看天上的爸爸这样子，因为就是我终于做到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会想到爸爸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兄弟一起在乡下打棒球，
然后爸爸带着你们，
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很想要把球打远，嗯，对啊，就那个念头就闪过去，然后就觉得
这球很感谢，是为爸爸出去，
对啊，
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
然后有一种爸爸没有看到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对啊，
那一场球，你的父亲虽然已经不在了，可是岳父有在，是不是？
有，那时候因为
就是那一场
在天使队在加州，
是、嗯、
就离台湾就只要坐12个小时飞机，
是
我就问爸爸说要不要请个假，然后快闪美国3天2夜这样，嗯，然后他也很爽快就答应，所以他就马上飞过来，然后当天到美国就当天晚上就看比赛，然后就是那一天晚上，而且那是他爸爸人生第一场大联盟，就他也是、嗯、爸爸从小就是棒球迷，嗯，他常常在讲说他从小就看日本啊什么比赛，他说哇这是第一场大联盟球赛，然后玉成、嗯、自己的女婿击出人生第一个全垒打，嗯，他觉得非常光荣，他说他里面穿的内衣他都不要换了，每一就是有一些会有那个stereotype 就是这样子，就很好笑，我就觉得很可爱。
你自己看到先生玉成在场上击出了这个三分炮，你自己当下你自己的感动？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
然后你觉得这就是他？
对，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个地方，像我常常都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舞台，嗯，对啊，不要怀疑自己。
我觉得那个想象那个画面哦，我就又再次想到刚才玉成能够讲到说想到自己父亲，那其实都是一种哇好强烈的画面的感受哦，就虽然自己的父亲不在，但是岳父在那个现场，另外一个父亲在那个现场，然后一个是给天上的父亲看，爸爸那时候已经不在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爸爸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你们的？
在我高一的时候，嗯，就因为长期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有饮酒的习惯，
哦，所以
因为他都不吃饭、嗯，然后就喝酒这样子，嗯，然后就在我高一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5个兄弟这样子。
那爸爸以前会陪着你们打吗？
会啊会啊，
也会吗？
像我们在学校练球的时候，爸爸也会去学校，就是看我们练球的状况这样子，嗯，对啊，所以就很温馨，
很温馨，
对啊。
所以那场虽然爸爸没有办法在现场，岳父在现场，你那时候的感觉呢？就是看到岳父啊太太在这边，然后一路也帮着你陪着你这样子、
嗯嗯、岳父就感觉就是我亲生的爸爸这样子，
真的哈、哦、
对啊，那就虽然我爸爸已经去世了这样子，然后来岳父来代替我的父亲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很不一样的感觉，
很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子，对啊，就觉得、嗯，虽然有很紧张，可是因为太想表现这样子，因为有家人在看、嗯、然后就觉得非常紧张这样子，
对啊，可是很大支持，
对啊对啊，然后可是岳父也在我赛前的时候就让我放轻松、嗯、就是不要 不要说就是他们在看球赛这样子，就是专注专注每一个比赛这样子。对，
赖他就是育儿加油，
育儿。
然后爸就是给他说要按这个穴道，爸爸很喜欢就是研究这些，然后放轻松这样，就很喜欢给他鼓励。
爸爸就带我们五兄弟去姑姑家，因为爸爸一个人抚养我们五个兄弟，然后家中也没有任何的家人，就只有爸爸照顾我们。然后爸爸如果去工作的话，我们也没有人照顾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只好把我们五个兄弟就再去姑姑家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很安心去工作。
从小张雨晨就缺乏母亲陪伴，而父亲变成他们兄弟最大的精神支柱。然而在高中时期，父亲却因病过世，这也让张家五兄弟顿时依靠。
妈妈离开了，然后又照顾我们五兄弟，其实这样看起来很累。我们需要的时候，需要的东西，爸爸就会马上买到学校的宿舍给我们了。毕竟爸爸小时候就过世了嘛，让我们都会去想他。
我那时候就是哥哥带着弟弟们到处去找吃的，那后来就带他们有一个教练嘛，还有一个校长。就带他们，那校长就提供他们就打棒球，再住在学校这样子才有饭吃，很辛苦。我认识他们以后，我常常会为他们祷告，我心中就是在为他们祷告。那特别是对玉成啊他们兄弟这样子，我就会有特别的负担，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带他们来认识神，那透过神，只有神能够满足他们，来带领他们。那当我知道说他那么多同学当中，结果他被选上要去美国，哇！我真的替他很开心。
玉成，你刚刚讲你们家是兄弟五个吗？你是在哪里长大？
在台东。
你们家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啊什么，家里头状况大概怎么样？你印象当中？
我爸是做那种开怪手那种。
哦。
对。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是做什么，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嗯。
哎，然后爸爸妈妈那时候在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五个兄弟，然后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你们都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就是都没有联络这样子，
都没有联络，
对啊，然后也没有，就是爸爸也没有跟我们说，妈妈跑去哪里这样子。
可是你小学二年级应该算是有一点点印象的年纪，你有对妈妈有特别印象吗？还是就还好？
印象是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是比较皮，就是喜欢去山西，就是游泳，因为太热，然后回就是。游完之后，然后就回到家，然后就被妈妈打这样子，然后就被罚
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就印象就只有那样而已，所以就印象其实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对啊，
所以在你小学二年级时候，爸爸妈妈分开，你觉得这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一些比较深的影响？
那时候就是爸爸就带我们五兄弟去姑姑家，因为爸爸一个人抚养我们五个兄弟，然后家中也没有任何的家人，就只有爸爸照顾我们。然后爸爸如果去工作的话，
你们就没人照顾，
我们也没有人照顾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只好把我们五个兄弟就再去姑姑家这样子。然后家中那时候姑姑家有姑姑，还有一些叔叔他们，然后爸爸就很安心的去工作。
所以生活起居照顾是姑姑在帮忙。
对啊，因为我爸话不多，其实都是我们姑姑叔叔在照顾我们，都是叔叔在骂我们打我们，因为我小时候比较皮，就是比较喜欢欺负小，就是我弟弟这样子，然后就会把他们弄哭，然后他们哭的时候，
然后我就被修理了
，就被罚站半蹲这样子，对啊。
那怎么样开始接触棒球的？
学校没有很多人就是打棒球这样子，然后教练就是会好像有发通知单之类的。然后就会看到哥哥身材很好，然后就叫哥哥去打棒球。然后那些校长教练也了解，知道我们有很多兄弟，然后也把我们陆陆续续的拉进去打棒球这样子，对吧？然后也觉得回家也不知道干嘛，对啊。然后刚好就是 就是打棒球的时候也可以住校，然后也有三餐都有饭吃，这样子就觉得
照顾得还蛮好
这样子。对，
家里的生活会不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爸爸一个人工作要养五个儿子。
对啊对啊、哦、我们那时候每次去学校的时候，然后爸爸就会发100元，然后给我们五兄弟分，因为一人20元，然后就买个吐司面包10块钱。哇、wow. 然后我们兄弟就买饮料那10块钱的奶茶这样子，然后早餐就这样子吃，这样子
吃不饱吧，
吃不饱
说。
对啊，
他会跟我分享就是白饭加酱油、就是一餐。
哦对啊，因为那时候肚子饿，然后家人也都去工作，是种田那种，然后就家里就有白饭煮好，然后我们就五兄弟就拿酱油，然后这样带到，然后就可以吃了、哦、就可以解决一餐这样子。哇，对啊，
但你现在185公分也是还不错，也是感谢主哎。我现在小的时候赶起来都吃的好像连吃饱都没有办法。嗯、啊、
嗯，真的很感谢主。
简单，对、啊、那进到学校开始练棒球，教练的管教通常很严格吧？
怎么讲，每天都在很紧绷的情况下。嗯，因为只要你做错一件事情，只要打不好还是漏接怎样，然后教练就开口骂人，然后就拿手边的东西就开始打我们这样子。嗯，然后为什么不要接好，为什么不打好这样子。嗯，所以小时候真的是感觉像在地狱长大这样子。
会有、啊、会小时候会因为这样觉得就不想练了吗？
有哎、欸、那时候在6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是很注重成绩，嗯，就想要拿冠军这样子。然后我们每次友谊赛都会跟国中生，而且国中生啊，
你们是国小、欸、
我们国小，然后跟国中生比赛。嗯，然后我们只要输国中生的话，我们就会被罚跑，然后就被打。嗯，就很像挖人那种感觉、嗯、对啊。然后赢的是应该的，输的就真的被吵，然后就那一度就真的很想放弃。嗯，对啊。然后时候就是跟一些同学、嗯、然后我们就逃出学校。
逃出去哦？
对啊，逃出去啊。那时候我们国小6年级、嗯、然后逃出去，然后就轮流打电话，用那个公共电话，然后轮流打给家人这样子。
嗯，就家人来接。
对啊，就叫人来接。
所以你们打球就是要住在学校的人。
对对对对对啊、哦、小时候就还住校。嗯嗯嗯，对啊。然后那时候家人就说不行啊，就叫我乖乖回去学校。嗯，然后那时候也大家都在哭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可能是因为太累，所以就一直哭。嗯，然后那时候校长就开校车，然后这样绕，然后就刚好发现我们，然后
就被我们抓回去。
对、啊，就被我们就是抓回去这样子。
抓回去，然后教练就又再打一顿是吗？
没有啊，反而没有打一顿，反而是跟我们好好沟通。嗯，问我们说你不打球，我们要干什么？嗯，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继续打球啊。
所以开始就过着一直在打球，然后一直在打比赛过程嘛，哈。后来就开始有机会出国可以打球了。
有，我们那时候去宾州，嗯，然后那个比赛就是世界杯，嗯，那是我国中的时候，嗯，然后也刚好拿到为国争光，就是拿到冠军这样子。哇，对啊，
那感觉就
很开心啊。嗯，对啊，因为那个冠军就是久拿一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兴奋。
而且又在国外，
而且在国外，又在美国这样子，对啊。然后那、啊、去美国也是我第一次去美国这样子，嗯，所以很新鲜，很喜欢，
很不简单。所以真的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就好像就是要往这条路上就继续职业球员的这个路上继续走下去了。
哦，对啊，哦，哎呀，
啊，家里你是很早就到美国去，对不对？
我国二出去的。
国二出去的、嗯、是家里头一起移民出去吗？还是？
就是因为我阿姨她嫁给外国人，然后她就是希望，她觉得美国生活比较好，所以她就让，让大家都办。然后我刚好是国二，我妈就想时间到了，她就让我去。可是家里我妈妈有开补习班。所以他说就是叫让我跟弟弟先过去这样子。
哦，所以只有你跟弟弟过去？
对，
爸爸妈妈没有一起过去？
没有，就住在阿姨家。
那段日子被照顾还好吗？尤其到国外又你知道也是人生地不熟，然后刚去语言上面也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吗？
这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英文，因为妈妈也是在国外长大，哦，所以从小就有接触这方面。嗯，对啊。然后我去阿姨家，阿姨就有三个条件，就是说 GPA 一定要3.5以上，然后不可以交男朋友，然后一定要去教会啊，这样子。哦，对，所以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个礼拜会去教会跟参加小组。
哦，所以你是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信仰的？
以前妈妈就是天主教的，所以我们每个每到圣诞节都会去天主教堂。
但比较固定聚会是在那段时间阿姨带着一起去的。那时候信仰对你来说应该就是跟着去吗？
对，那时候就是交朋友。
哦，交朋友。
对，对我来说就是交朋友跟学英文比较多。对啊对啊，就是还蛮好玩的，只是有点孤单，因为国二妈妈就不在身边。对啊。
那你后来是怎么又回到台湾吗？你应该像这样子一般就会就一直留在美国了哈。
对，读到大一，然后妈妈就说她希望我可以回台湾接她的补习班，然后当然我是坚决反对。她说你回来念大学，然后妈妈会供你，供你吃，供你住，然后就一切都供你。她本来是说18岁以后，我如果要回美国，就是一切都靠自己。那我那时候就很就是很狠，我就说好啊。所以我那时候打两份工，然后又自己读书这样子。
不愿意回来，
不愿意，怎么样是不愿意。可是最后妈妈就是还是用她很厉害，她就是还是把我骗回来。
她怎么把你骗回来？
她就是跟爸爸一起，就是说我奶奶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可以回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带一个背包，我就回来了。然后结果我回来以后，我妈妈的哥哥就是我大舅，他们就直接把我全部的小公寓全部搜刮。我记得那时候回台湾，然后大概在一个月后，27箱就运回台湾。
他们全部都帮你处理了。
家具都运。
然后，所以你什么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你知道设计好的？
我进海关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
我进海关，我表姐就已经有跟我讲，她就说你这次是没有办法回来，但是妈妈会希望你是在台湾与跟她一起生活。对，还是家人重要。但我一听到我就很生气。
那回来之后你碰到妈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很我比较凶一点，就是我就是反应非常
激烈。居然把我骗回来。
我没有讲话。
你没有讲话。
就甩门上车不讲话。
回来多久之后才算是真的接受了这个安排？
一直都没有，一直想要回去，但是妈妈都把我的护照绿卡收起来。
哇，到这种程度哦。
对啊，因为妈妈就是决心就是你要待在台湾。那我就算了这样。
那爸爸呢？爸爸有特别你有跟爸爸讲吗？例如说妈妈这边不好沟通，然后爸爸这边去讲说情一下。
因为妈妈做主。对，爸爸妈妈从小就国中就离婚了。对，但他们俩就是很美式，就是
还是会联络啊什么的。
妈妈管不动我们，就可能跟爸爸就是求救，那爸爸就比较柔性，我们就比较会听。对，
所以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紧张哈，尤其回到台湾之后。
会，但是也是跟她比较亲，因为什么都会讲。就讲了会挨骂，可是还是要。对，
还是会讲。
还是会讲。
所以这样算起来，等于妈妈也是单亲，然后一个人这样开补习班。
对，开补习班
是那种安亲补习安亲班。
对对，就是有国小到高中。
那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耶。
很辛苦，就是小时候我们。像玉成小时候就是打棒球，我小时候就是安亲班有什么补习的科目，我都每一个都要去补，因为妈妈不喜欢我们闲着。对，因为她没有办法顾到我。然后每天她以前都会煮，因为小朋友要吃午餐嘛，她一大早就是拎两大袋，我也不知道几公斤，就是真的很辛苦，然后自己要煮大锅菜，然后大概到9、10点才下得了班。哇，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相处。所以妈妈都会说，上车，我们回家洗完澡，就我会带弟弟，我会帮弟弟洗澡，然后我妈妈就在上车，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妈妈就开始聊天，因为没有办法带我们去哪里，但就算是绕一绕聊天。所以你们今天做什么啊？有没有什么不快乐？然后妈妈今天做了什么？这样妈妈哪里不快乐？这样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就会绕一绕，就是想睡觉，回家就可以乖乖的睡觉。
所以你们成长的背景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都在台东，然后每天的世界就是
打球
跟被教练打这样子。
对啊，然后像我就是每天就是算是妈妈爸爸都很爱护，然后很鼓励。
可是就是很都会型的这种生活样态。就完全不一样。
对，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蛮都不讲话，然后很都会觉得自己不好， 然后我就说你哪里不好，就我觉得你都很你很棒，我都会一直鼓励他。
相对来说，他觉得他世界比较单纯啦，就是一个棒球的世界而已
哈。
玉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美国那边注意到的？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求他来，就是有做测试这样子，然后就自从那时候就觉得，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可以出国打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哥哥也是高三，大哥也高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哥哥也出国这样子，然后我也想要出国这样子。
哦，所以原来哥哥就已经出去了。
对，哥哥那时候已经出去了，就会问哥哥在美国的环境啊，什么状况啊，然后都会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美国是大概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新鲜，还不错这样子。刚好高中毕业，然后也有球探，就是刚好要签约这样子，
就过去了。
对啊，就刚好就是选到了我这样子。回去的教会，然后就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就很想哭，对啊，就觉得，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然后就会想到爸爸在天上又保佑我们，然后又有神在保佑我们，就觉得第三年球季开始的时候，觉得哇，我的那些心情就比较开心，就比较放得开。
艰困的环境中成长，张玉成看似非常辛苦，却也培养出他的自律与向上的精神。
他有按部就班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是他控制他能够自己控制的东西，那这一部分他做得非常好，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自律又规律的选手，该到的球场时间会到，该训练时间会到，然后他该做什么他不会浪费时间，然后很规律的生活作息。
我觉得玉成真的像阿甘，台湾的阿甘，对。那我觉得他就是不断的一直往他要去做的坚持，然后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得了他，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可以，就是他对我的女儿那时候嘛，我就问他嘛，假如棒球跟我女儿，他要选择谁嘛？对啊，你要选择棒球你就去啊，你选择我女儿你就要放弃棒球啊。我当时我的想法这样，就没有想要告诉我他两个都要。对，他说他可以做到，对，他可以做到。所以我就觉得他把我的女儿跟他的未来跟他棒球跟他的就是坚持点是站在同样一个地位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放心他带着我女儿走。
张玉成靠着自己的努力站上美国职棒的舞台，令许多人称羡，只是这背后的付出却是外人所难以体会。
等我到那边看以后，我才知道是每天这样动，连休息都没有休息，每天这样每天训练，然后训练重训训练什么的时候，到了快要结束之前还要打一场球，然后常常在这上面不断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而且回来真的累趴了。常常有时候看他训练完，吃完饭，咚，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是跟我们聊天或干嘛，他就睡觉了。所以我在这里在说，没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只是一个感觉，看到的时候是很多的眼泪，很多次都非常的感动。
张玉成一直怀抱着到美国去打球梦想，终于在高中的时候呢实现他的梦想。不过刚到美国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就语言就是第一个辛苦的地方嘛，
很幸福的是刚好那个队有一个翻译，然后加应该有四五个学长就在那里，然后有台湾人这样子。
哦，那还算还不错。
很好啊，那时候真的很好。
那刚开始去你觉得最需要适应的什么部分？如果你觉得英文还有翻译在还好的话。
都很好，都不用适应。哇，
那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一群人，然后一边练，然后一边等于也彼此竞争的状况，有些人可以往上升，有些人不行，是这个过程嘛，对不对？
因为每年在国外打球，每年都会有新的球员，大概每年新签的球员大概有应该有五六十个了，
这么多啊？
对啊，每年
就从世界各地这样亚洲哪里去找来新的球员潜力股这样。
所以就每年其实都在竞争，因为都不知道哪个选手是比你 快要往上升，这样子往上升。
嗯，你后来有一段时间也碰到自己打球低潮吗？
因为第一年都过得很顺啊，嗯，因为有学长在，然后又有翻译在，嗯，然后到了第二年之后，然后什么人都没有，就是讲共同语言的也没办法，像诉苦的也没办法，然后就觉得语言真的非常重要。那时候我才觉得语言真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真的要好好学英文。
对啊，然后就那时候真的刚开季，然后到球季结束，觉得那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在打什么，一度很想要放弃在美国打球的念头，嗯，然后就很想回台湾，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反问自己说，我到底能不能留在美国打球？
嗯，那个低潮你是怎么度过的？就在心情上面调整。
哥哥的干妈就是把我就重新回到教会这样子，嗯，回去了教会，然后就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就很想哭，对啊，就觉得，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然后就会想到爸爸在天上就保佑我们，然后又有神在保佑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那时候第三年球季开始的时候，觉得哇，我的那些心情就比较开心，就比较放得开，然后也可以跟队友就是可以就是很开心融入着他们这样子，然
后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对啊。
但你回到美国球季开始，又进入到非常忙或竞争性很强的情形吗？嗯哼。对，那时候你的信仰有帮助到你吗？
有，信仰帮助我很大，嗯，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有上帝在帮我铺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这样子，嗯，就是好好就是抓住每件事情，踩稳每一步，然后就是其他东西是交给于上帝这样子
就好了，
对啊，然后就很让我专注在当下这样子。嗯，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
学弟，
他的学弟，他高农学弟，就是可能有上传我跟他的照片吧，然后玉成看到他就想私讯我，想认识我这样子。
然后你就说可以交个朋友吗之类的？
他说你好，
嗯，你好。
我不跟陌生人聊天，所以我都没有理他。嗯，就是他大概腻两个月吧，他每两个礼拜可能会来一句
你好
你好，就是他我最记得最好笑就是我不是坏人，为什么你不回我，嗯，然后我就想说这看起来
就不会回对看起来就不会回，
嗯，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学弟出去玩，然后他就我在滑手机，他就看到说哎，这不是我学长吗？我说哦，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他在美国打棒球，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回吗？他说看你咯，随便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嗯，哦，那应该是还 OK 的，嗯，的人这样。那我有一天就
回你好，
对，我说我好像是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话，就是有什么需要帮你，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一直就他一直密嘛，
对，
然后他就很开心。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坐巴士，那时候要去那个客场，嗯，然后他突然密我，然后就觉得哇，我那时候就整个很兴奋，
所以你打超棒的这样子，这火力超强的这样子，
我不知道，就整个就很开心啊。因为那这种他那时候回我，然后我们就开始持续的在聊天，在网络，然后我那一年就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他还很对，啊，他很厉害，
然后终于有进展的这样子。
他很厉害，他加完我以后马上加我妈妈。对，他就马上加我妈妈，然后都还我们都没有见面，然后他就跟我妈妈说什么，嗯，我要带你女儿来美国。我妈看到这个，
就觉得这有点
对，他说我才把他带回来，你要把他带回去，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说我还不认识你，
你跟未来的丈母娘也已经聊了天
了，聊了，对啊，我们聊得很
也很愉快，
对啊，
对。
那你第一次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啊，
也很紧张，
对啊，就是比照片还要好看，
比较真实，
对啊，比较真实，嗯，对啊。
所以你们那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嗯，然后你们就确认彼此的关系要交往，
也在过个一个礼拜吧，然后觉得他很老实，很真诚，对啊，还蛮，就是跟电话里面其实都一样，就没有说他在隐藏什么。嗯，
啊，妈妈也很喜欢他，
很喜欢，非常，嗯，
非常喜欢。
对啊，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然后就很着重于棒球，然后很想要妈妈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家庭的渴望。
那嘉玲，对你们家来说啊，你看你妈妈是费尽了心机哈，把你从美国 再又把他带回来台湾，然后现在又碰到这个男生，要把你带到美国去。你妈对于你要进入到这样的婚姻，然后这个男生打球的，好像对你们来说也不是很了解，说未来发展会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蛮、一开始是蛮
担心的，
反对跟担心、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慢慢相处下去，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他原生家庭跟你们家也还很不一样啊，
非常不一样。但是妈妈也是从小蛮困苦长大，所以妈妈很能去体会他的心情。他们两个聊说小时候什么抓鱼啊，什么在合体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俩聊得起来，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对，所以他们两个聊可以聊分享自己儿时的记忆。
因为岳母真的在我的棒球路上就是帮助我的很多，不管是金钱上，不管在精神上，就是都是由岳母来资助这样子。
真的是当自己的妈妈耶。
对啊、对啊，因为我岳母也知道我的背后的那个
家里的状况。
对啊，
会希望有一个家庭，对不对？尽快进入到婚姻状况吗？
会啊，因为想要弥补我小时候的就是家庭就是没有很完整这样子。然后自己也在国外打球，就觉得自己一个人真没办法。
对，
然后就想说赶快，就因为毕竟我也很爱我老婆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把她
赶快娶回家
这样子。
而且
她说求婚的时候就她也愿意这样子。然后就
而且不只是她，你跟她妈妈的关系 就好像也有自己的妈妈一样了。
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跟着他到美国去，哦，有没有感觉起来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那种感觉？
他们这种生活真的不太一样。对啊，就是作息很不正常。
对，
然后薪水真的比较少一点。对，然后那时候也认命了，因为我是一个会蛮倔强的，就是我决定什么就要做这样。
所以薪水就喊你们自己吃啊住啊什么都要自己搞定。
对，他们是两个礼拜发一次薪水，就是一个月两次这样。我那时候看到就是600块。
600块，
两个礼拜600块，就是一个月1800。
啊，一个月1200，
对不起，1200。
那台币才36000。
对，然后房租就700块。
天哪！
对，所以那时候还蛮刻苦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车子，所以我们就是我就会叫 Uber 去比较便宜的超商去买，收刮多一点东西，然后就租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但还好，我妈妈那时候有偷偷塞钱给我，就她可能知道可能会有点辛苦，所以她说如果需要的话，我这里还有一点钱可以用。
还好妈妈支持啊！
对，真的
哇，
真的娶到一个好老婆哎，全家支持你，
感谢
主。
所以你真的只要注意跟专心放在你球场上面就好了。
对啊。
不过这种职业球员很怕受伤，你刚刚讲说你在去大联盟之前其实手也是有受伤吗？
在大联盟春训大概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因为一个比赛，然后就第一个打戏，然后就用到受伤，然后说就很不认输，就很想上大联盟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撑，然后撑的时候又多了两个打戏之后，然后反而让我的手指越来越痛。然后那时候回到球赛结束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防护员说我手受伤这样子。然后在治疗当中，然后过了两天之后，然后就被大联盟总教练叫到办公室，然后跟我说你春训做得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现在我要把你们下放小联盟这样子。然后就很不甘心。因为真的很想上去，因为这机会真的非常大。然后就换了一个队友上去这样子。
你那时候情绪就
非常的暴躁，因为已经准备就是想要迎接下一个球季，结果
大概在一月的时候就知道明星
有几手受伤，
所以那个位置决定
很有可能就会是他，就没想到
90%。
对啊，然后就
很低潮，
很低潮，对啊，可能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考验
这样子，然后也让我就是想到上帝说的话这样子，然后也让我撑起来，就是好好复健。对啊，然后就是刚好在秋季中然后上去。
这种不确定的状况，我觉得对一个职业球员来说是真的很难熬哎。你自己心情上会受到影响？
我就是做我该做，比如说他洗衣服，就是那些 他周围的事情，然后我就让他不要有任何其他担忧。哦，对，就先，然后就先不要去打扰他在这方面。
那在信仰上你会跟他一起吗？
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我们再说再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他也听不进去。嗯，对啊，我说你只能借由神去帮助你。嗯，对。
而且珍妮应该也真的也感受到很多是来自家人，不只是太太，而是包含太太整家人给你的帮助。
家人是非常，就是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后盾这样子。嗯，对啊，让我搭理一切，然后让我好好专心在球场上的每一个 play 这样子。对啊，
这部分也真的补足了你自己原生家庭，爸爸已经离开，甚至妈妈在你国小二年级就没跟你们联络这个缺憾。
对啊，
像我们俩有争吵，妈妈也会说叫我原谅老公。对，她就说因为老公真的很辛苦。然后我自己也会冷静下来，然后多再去跟他聊聊。
对，
不然以前我比较暴躁一点。
他还可以直接跟你妈妈来呀、
啊、对啊，
然
后对，如果真的不受控他就会妈妈你可能
帮我一下，
对，
妈妈对啊，
好有趣。
对啊，
面对下一个球季，现在有什么样比较明确的想法，或给自己一些比较，
就是每一个球季就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健健康康，就是球季开始到最球季结束这样子。对啊，就不要要求太多，就是由上帝赐给我的路就让我好好走这样子。对啊，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赐给我很大的力量，
真的，
然后就觉得就很感谢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有那个信仰成为自己的核心的力量，后期待你在接下来这个球季。
谢谢。
好，我们到时候播新闻再播一个哇，
没问题，
然后整个台湾都很振奋的消息。最后有没有要跟我观众朋友来做最后的分享？嘉玲，
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求助帮助。然后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比如说比较激动的，像我个性比较冲动，我觉得如果跟上帝祷告一下，你会有很大不一样。对，就是先冷静，
先冷静。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而且要告诉自己就是自己一定可以，然后因为有神的帮助。对。
一晨呢，
在追梦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高低起伏这样子，然后我希望就是他们能够保持正面的心态，然后迎接每一次的过程，让失败变成一个成功这样子。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也借着祷告，然后跟神说话，因为我相信神会跟你说引导你每一次的脚步，然后就会有更大的自信心这样子。然后就说勇敢，追梦最重要，
勇敢、啊、也为主勇敢。而且我觉得我在跟你对话过程当中看你的眼神什么的，我觉得你真的是神一定非常喜悦你的那个单纯的心。单纯的心，然后非常专注在棒球这件事情上，可是依靠神，在很多你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各个环节里头，单纯的依靠神，然后单纯的好好打球。真的期待2020，加油！
谢谢。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喜欢看职棒的朋友大概都很了解，整个职棒世界的最顶峰就是美国大联盟，而美国大联盟里面能够出头天的亚洲球员屈指可数。在今天我们听见了张玉成生命的故事，一路从 1A、2A、3A 往上拼搏到大联盟，他的故事是许多职棒人最典型追梦的故事，如何从最底层基层的棒球一路爬到棒球的最高殿堂。对玉成来说，从小在一个不完全的家庭当中长大，打棒球几乎是他唯一的出路，而一路追求在棒球世界当中的被肯定，是漫长等待以及被评价的过程。我们或许都不会是棒球球员，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说，可是我们也一生都活在被评价的过程。 1A 2A 3A 大联盟，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我们一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阶段不断地被评价，我们是不是够优秀可以被升迁，我们是不是够卓越能够给更多的年终奖金。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那么卓越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确定在这一个卓越之后的下一个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价值若仅仅只能从世界回馈回来的物质来肯定，我们的价值是能够被算得出来的话，那么那个价值不过叫做价格。但我们今天听见了玉成生命的故事，不论有一天他会在大联盟站稳多久的脚步是十年二十年，但即便他退休了，又或者是起起伏伏于三 A 与大联盟之间，甚至有一天回到亚洲，这都不会是他生命最后被纪念的，因为他的一生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手中。那一位如何陪伴着他从小联盟一路升到大联盟的上帝，不会停在大联盟就在那里。那位上帝是一生之久与玉成同在，而这一位陪伴玉成拼搏人生不同阶段的上帝，他也要成为你的上帝。不论你生命是否成功，这位上帝不是在成功的时候来沾光的，他是陪伴我们一生之久的年日，不论年轻或年迈，他乐意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邀请这位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与玉成同在，让我们看见他拼搏的故事可以不断地往前成长。我也恳求你用这个同在放在我的人生当中，让我的人生不论在高低起伏的过程，我不会因为环境如何看待我，我就因此而否定自己的价值。亲爱的主，我恳求你让我知道我已经在你的手中，就是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这就是大联盟，是你一生与我同行的光景。愿你的同行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的一生都在你恩典的手中被肯定、被祝福、被引导。这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你能够在今天就加入上帝同行的道路。